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哥罗西书第二章。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七节，得知保罗为教会的尽心竭力，要使弟兄姐妹因为越发的认识耶稣基督，信心越发的坚固。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保罗劝告弟兄姐妹要谨慎，免得被异端的教训掳去。说明要谨慎的理由是，教会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有份于神的丰盛，也说明了神已经为教会成就了享受神丰盛的基础。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来学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八到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里特别说到了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智慧主义者的教师宣称，他们的特别教训是由耶稣生前口传给少数人，再由他们口传给一小撮特选的人。智慧主义者认为，星球之间存在着能够控制人命运的超然的灵力，也就是小学的原文字义之一，因此他们很注重观测星座的运行，作为他们生活行动的指标，这也是今日占星术的由来。这就是当时的人间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跟虚妄的言语，虚空的言语，但是并没有照着基督，也就是哲学异教徒的上智的思想系统，有他一套自圆其说所谓的哲学。异端教训按照字面来看，似乎好像有些道理，但事实上是虚空的妄言，没有真理的实质，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也就是虚无的片言，完全不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就是口诀流传于某种教派内的神秘的玄机。世上的小学是异端教训，是世俗肤浅初级的，让这些的理学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小学把你们掳去了。弟兄姐妹， 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要谨慎，不要陷于这些异端教训，使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异端教训认为单是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基督只不过是神本体当中一部分，必须在基督以外加上别的神圣事物才能够够得上丰盛。但是这又是一派的胡言。经文一开始的因为表示接下来的第九到第十五节所说的话乃是第八节要他们谨慎的理由。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性是指神表达于外的性情，而神本性是指神内在的本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神自己和神本性的总和，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具体的表达彰显出来，使人易于领悟和了解。所以这里是指凡是属乎神本性的品质，在基督里一无所缺。基督的道成肉身，使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显为实在，而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了。唯有依靠基督，才能够有份于神生命性情。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异端主义者相信灵界有各样执政掌权者，他们是神跟人之间重要的媒介，人必须借着他们才能够到神面前。但是这是异端邪说。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指神的生命性情因着相信基督而在基督里面成了人的实际。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各样执政掌权者特别是指天使。所以这里是在说明弟兄姐妹只要在基督里便已经足够了，一方面是在他里面有无穷无尽的供应，另外一方面他既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最高首领，便不需透过这些执政掌权者，而是直接透过他便能够亲近上帝。神是生命的泉源，他丰丰富富供应人一切的需要，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的缺乏。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割礼呢，乃是神和他选民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犹太人男婴出生之后第八天需受割礼，但是在异端教训当中，可能包括了遵行割礼等规条的遗文主义，认为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这又是当时的异端邪说。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人手所行割礼就是外面肉身的割礼，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指里面心灵的真正的割礼。所以这里是说，真正的割礼并不是人手在肉身上割去一块包皮而已，乃是在基督里面被他对付掉的那使肉身败坏的邪恶的性情。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弟兄姐妹，我们受洗是在表明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里面受洗和他一同埋葬，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也就是说，只有借着神运行的力量，通过人的信心，才能够使洗礼有意义并产生功效。所以洗礼不是一种仪式，乃是真实得救的经历。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从这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是说明神如何使我们得着第十到第十二节的恩典。未受割礼的肉体是指我们肉身当中那堕落败坏的天性，死了是指灵性的死，也就是对神没有感觉了，对罪恶没有能力了。 死了的人无能为力，难怪许多人在信主之前道德软弱到无法自拔。14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古代书写文件呢，是用芦苇草的茎制成的芦苇纸，或者是由动物的皮革造成的皮纸，这两种东西都是很昂贵的，所以人们不会随便的浪费。古代的墨汁是没有酸性的，所以写在纸上呢，不会腐蚀到纸张，所以写上的字不难把它擦去，只要用海绵用力一刷，纸张原处就会像从来没有写过一般。这就是涂抹这个字的由来的典故。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字句呢，其实是商业的名词，是指负债者亲笔写负债证明。神并未要求外邦人遵守律法，而是把律法功用写在人的心板上。当人得罪了神的时候，人的良心就觉得亏欠于上帝，如同自己亲笔签下戒据。所以呢，律法就成了攻击我们并有碍我们的东西，因为它指证我们的失败，写明我们人都亏欠了神的债。但是把它撤去，也就是神彻底涂消了律法对基督徒的控诉，钉在十字架上，借着十字架的铜钉，使律法的控诉在弟兄姐妹身上不再生效。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所涂抹的并不是律法本身，乃是律法的咒诅，就是人若不能遵守便要被定罪的那部分。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掳来跟夸胜原本是描绘罗马军队打胜仗时候的情景，他们将敌方的将士俘虏之后，一面剥除他们的军装和武器，一面呢带着他们在凯旋的行列当中游行，向所有的市民显示敌方彻底失败，而自己已经完全得胜。经文当中说到一切执政掌权的，广义的是指好坏各类天使，狭义是指灵界邪恶的势力，按照经文应是指邪恶的势力。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掳来，显明的给大家都看清楚，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是因为十字架偿清了我们的罪债，撕毁了欠据，灭绝我们的肉体，所以呢就成了我们的夸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感谢神他救赎的浩大恩典，也让我们更多回应上帝的恩典。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子，降临耶稣神牺牲的救赎。